和合汤药，三相吉凶，仰观心术，推步盈虚，力数酸剂，皆所不应。那么这一颗呢，这是远离外道的损字，这个损就是折损的损。那么这些五个法门呢，我们佛弟子去做啊，就很容易去折损我们清净的智慧啊，就是形同外道的意思了，远离外道的损智。那么这当中有五条，先看第一条，和合汤药。那么和合汤药就是透过这个炼丹制药啊，来为人治病啊，你把某一个东西跟某一个东西把它合在一起，那么创造一种药，那么以这个药来为人治病啊。第二，占相吉凶。那么这个占呢，就是占卜啊，或者是文王八卦，或者是米卦等等啊，从这个卦象当中来看一个人的吉凶祸福。那么或者是相，这个相呢就是看相，看这个人的五官的长相啊，来判定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啊，这就是所谓的占相吉凶，等于是为人算命的意思了。第三，仰观心术。那么就是透过这个晚上啊，我们去观察这个心术的变化，哎呦这个心术有变化，那么从心术的变化当中呢，知道这个人世间的因缘啊，开始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变化，以心术的变化来判定人世因缘的变化，这个叫仰观心术。第四，推步盈虚。那么前面的仰观心术的重点是从心术，那么推步也是推步，这个推测啊，推步等于推测了，也是推测心术的变化，只是说呢，前面是用眼睛来看啊，那么这以下呢是用仪器，各式各样的仪器啊，来推测心术的变化，那么来判断这个人事的盈跟虚啊，判断人事的吉凶好坏等等。第五个，历数算计。那么这个历数呢，就是透过这个阴阳数目啊，有所谓的天干地支啊，生辰八字。那么从这个天干地支生辰八字当中的计算啊，就可以算出你一生当中的吉凶祸福啊，像这个紫微斗数啦、四柱啦、算命等等，皆所不应啊，就是说啊，那么前面五条戒啊，我为大师做一个总结说呢，是邪心求利，不达正因缘禁锢，就是你对于这个因缘观啊还没有完全坚固之前啊，那么你经常去做这五件事啊，你就会升起颠倒的智慧。我过去在家的时候啊，我亲近过一些外道的修行人，这个外道不是一般的外道，这些都是大修行者，外道的大修行者哈。后来我发觉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当然外道也强调断恶修善啊，但是外道的断恶修善啊，他没有判定标准的，就是这件事该不该做，卜个卦问神明看看，神明说做那就做，神明说不做那就不要做，就今天要去哪里，突然间啊，哎，起了一个风啊，那个掉了一个树叶，今天不能出去。那么这个就时间弄久了以后啊，你这个生念心啊，完全没有判断标准，就是说事情出现，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你那个明了的心啊，完全要诉诸于外在的卜卦神明的指示，否则你根本不敢动。我发觉一个人外道弄久了以后啊，这个人内心当中啊没有判断能力。这是佛法是讲得好，第一个八正道，第一个正见，你一定要先有智慧才能够做善法，你要知道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 由正见产生正思维，才产生正确的身口意嘛。那么我们如果说对佛法的因缘观啊，这种真理还没有完全圣解之前啊，你就做这件事情啊，你的心就容易心外求法。时间久了以后啊，你对于这个吉凶祸福的这个所谓的因缘啊，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是功德，为什么是过失，你完全不知道。我有一个师兄弟啊，他闭关的好几年，后来到末期的时候他就不看教理，他一度在心门上用功，他刚开始看教理，后来不看教理，后来他也出了一点事情，请我帮他处理。我说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他现在什么事都请示观世音菩萨了。啊，请示观世音菩萨呢，后来我看他讲的那个意涵呢，我认为他不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说他连今天中午要吃几碗饭请示观世音菩萨。我说那你这样子内心当中没有智慧了，你这个就跟行尸走肉一样。佛法里面六波罗蜜最为尊贵的是波雷波罗蜜啊，如目这样一个眼睛一样。那么修行这个目足双印，你所有的修行是靠智慧的引导而成就解脱啊。你连你中午要吃几碗饭你都没办法判断啊，那你怎么知道生死的因缘是什么，涅槃的因缘是什么？你命中的时候什么事情要放下，什么时候要什么事情要追求，你更不可能知道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当然这个是一种摄受众生的方便，但是这种东西呢，佛陀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会折损你智慧的，要小心。我看过一本古书啊，在这个古书上说在山中有一户人家，这个户人家是一个大户人家，很多的眷属住在一起，一户人家。那么这个人家呢，他的老人家往生了，那么就请一个山下一个很会看地理的地理师啊上来看地理。那么这个地理师啊，当然从山下跑到山上啊，非常的辛苦啊，疲惫啊。那么这户人家就准备的这个开水啊，热的开水啊，来给他解渴。那么在这个开水前面呢，上面呢、啊、撒了一层粗坑在上面。那么这个地理师他的喝水的时候，他起烦恼了，他说你要请我喝水没有诚意啊，上面撒一层粗坑啊。那么一念的嗔心升起的时候啊，就把最坏的地理那个凶宅啊就介绍给他，就是你的父母亲啊在这个地方啊，你的家族会兴盛的。那么他当然是想报复了，后来下去以后了，过了几年啊，他想到这件事啊也感到非常的后悔，就是别人只是这样子啊，我怎么如此用这么大的报复呢？后来几年以后他又去看这户人家，看看是不是可能是凶多吉少了。就他上去以后啊，看到这个家宅啊，不但没有这个凶多吉少，还更加的繁荣，这个房子又盖得更大。那么这户人家看到这个地理师啊，非常感激啊，哎呀真是感激你啊，当初啊帮我们找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地理啊，我们叫做兴盛啊。那么这个地理师有点不太搞不清楚状况，说我以前啊从山下走上啊，你请我喝开水啊，你这个上面为什么撒一层粗坑啊？他说啊，你这个从山下上来啊，你口渴得很厉害啊，我怕你喝太急啊，这个热开水烫伤你的喉咙啊，撒一点粗坑啊，你会吹一吹啊，吃慢一点。地理是说啊，一念的善心转凶宅为吉宅，也就是说呢，当然我们同意世间上的因缘法有这些所谓的阴阳五行啊，吉凶祸福啊，但是呢从因缘的观察，心是根本。我们如果讲因缘的时候你不讲心啊，那你这个就不是佛弟子了。你光讲外在的因缘啊，那么心根本就是一种次要的角色啊，那你跟外道是完全一样的。佛法认为一切的因缘，心是主要的因缘，外在是其次的。 那么就是说，那到底这个地理风水要不要看呢？我个人做出一个结论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啊，对于业果的道理啊深信不疑，你内心当中完全安住在真理跟外境的因缘变化，你不把它当一回事，就是你永远相信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对真理深信不疑，你不用看地理，你的心能够转进。如果你对于真理的理解信心还有所动摇，多少还会心啊去攀岩外在的境界，那我建议你也不妨看看地理，因为你对他有所住啊，你心外对他有所住，他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嘛。你心安住在真理一半，安住在外境一半，那这个部分就会对你有影响。所以菩萨戒也说嘛，菩萨戒说啊，这条戒我们可以把菩萨戒做融通啊。菩萨戒里面讲到摄众生戒，里面也有这种观念，就是说啊，一个菩萨他已经通达了诸法实相的道理，他自己对真理深信不疑，他永远相信我们的心安住在善法一定是招感安乐的果报，安住在恶法就会招感痛苦的果报。你对于生命的缘起的真理啊深信不疑，你可以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学这些地理风水算命。为什么？因为有的众生啊，你跟他讲真理他不相信的，先以这种方便啊，先以一勾签再念诸佛字，你为他算算命，他对你有信心啊，再讲道理啊。但是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从智力的角度啊，这些东西啊，一个初学者啊，你能够不碰尽量不要碰，因为这些东西你学了以后，你对生命的因缘啊会把它寄托在外境上，那么对你建立佛法的正见呢，会有折损，所以这个地方讲戒所不应，它会折损智慧的。当然这个是安利在从智力的角度。好，我们看第三段，第三段呢，等于是前面等于是灭恶了，远离凡夫的真过，远离外道的损智。那么这个以下呢是身善安住清净戒法，好，第三大课。那么安住清净戒法当中有三科，有身业的安住戒法、口业的安住戒法跟意业的安住戒法。先看第一科身业安住戒法，看经文：结身时时清净自佛，不得参意事事通至使命。那么这当中呢有五条的这个戒法是要安住的，这个身业要安住的。第一个洁身，洁身呢就是我们应该要节制自身的行为，避免放逸他求，就是你的行为啊不能说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事就去做，要稍微节制。为什么节制呢？避免放逸他求，他求呢就是说啊，佛法认为自求啊，就是追求我们内心界定慧的增长叫自求，向内的追求。那么向外攀岩叫他求，好，那么你应该要判断你今天出去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放逸还是为了成就功德，这件事情啊对于身体的这些行动啊要加以反省，要有所克制，不能够说我想要去做我就去做啊，这个不对的，要节制啊，节制我们自身的行为。第二个时时，那么前面是讲到身体的行动，这一下讲到我们对饮食的克制。那么这个时呢就是指的早上到中午的阶段叫时，那么时时也等于是过午不食啊。那么过午不食当然主要有两层意思了，第一个呢就是减少欲望了啊，晚上吃啊那么就容易增长贪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色身的健康啊，使令我们能够完全的消化啊。那么这个就是佛陀要我们对饮食要克制。 第三个清净自佛。那么清净自佛就是说呢，一个佛弟子啊，不要攀岩这些权贵信众啊，这些有权力的、有福报的信众啊，我们去攀岩他，容易产生一种贪求之心。有些东西你本来不需要的，但是因为你攀岩权贵啊，你就容易得到啊，就增长你的起心动念啊，增长你的贪欲烦恼的活动啊。那么这就是要你清净自佛啊，不要攀岩权贵的信众。